指导工作，心细如丝。总理既掌管国家大事，又不忽视细小地方，既看到森林，又能看到树木。总理十分关心迎宾工作，指导得很细致。总理要求迎宾队伍热情友好，各有特色，不能千篇一律。过去外国元首来我国访问，在飞机场组织群众迎送，在市区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这项组织工作由外事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这项工作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在迎接队伍中的群众都是手持两国国旗和杂色纸花，从夹道欢迎队伍的开头一直到末尾都是同一种形式，色彩单调，千篇一律。经总理提出要求后，我们发动群众想办法出主意，逐步得到了改进。改进后的夹道欢迎队伍从建国门或东单路口、南池子南口开始，经东西长安街、木樨地到钓鱼台国宾馆东门，从夹道欢迎队伍的对手处组成喇叭形状，两侧摆放八面大鼓或排列小乐队，队伍前排群众手持花束，后排群众手持彩旗，上空悬浮欢迎来访国家元首的大幅横幅标语，使外宾车队一进入夹道队伍时，第一个印象是欢迎场面之大，欢迎气氛之浓。夹道欢迎的队伍被分成若干个段落，使群众手持不同色彩的花束，有的段落的群众手持红色花束，有的段落持黄色花束，有的段落持紫色花束，也有的段落持粉红色花束等。每隔几百米调换一种颜色，形成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场面。同时，手持物品的形状也各不一样，有的是彩带，有的是花球，有的是花束，有的是花环，有的是两国国旗等等。在夹道欢迎路线比较开阔的地方，还视情况组织群众文艺表演，并用鲜花组成欢迎字形。在天安门广场则安排专业文艺队伍表演各种民族舞蹈，在新华门前、木樨地和钓鱼台国宾馆东门等处安排业余文艺表演和小乐队，在南长街南口、西单路口等处用鲜花组字，在夹道队伍后排群众手持彩旗，夹道队伍上空横挂两国国旗和彩旗，使欢迎场面具有立体感。同时群众高呼欢迎欢迎的简短口号，声音整齐洪亮，外宾车队进入夹道欢迎队伍时形成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口号起伏，翩翩起舞，花束跳动，彩旗招展的场面，给外宾留下深刻印象。外宾对此赞不绝口，称赞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中国真是礼仪之邦。达到这种好的效果都凝聚了总理的心血。总理还十分关心夹道欢迎时的天气和风向。有一次夹道欢迎一位外国元首的当天上午，总理突然问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的天气是什么风向，当时工作人员被总理问愣了，不知总理为什么要问起天气的风向来。工作人员按照总理的指示询问了气象部门，得知了当天的风向，报告了总理。总理又指示工作人员立即将风向告诉北京市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指挥部。我们接到电话后非常感激总理的细心关怀。总理为什么把当天的天气风向告诉我们呢？因为每次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外国元首时，在夹道路线都安排燃放鞭炮，同时还要根据夹道欢迎当天的天气风向来确定燃放的位置，要在与风向相反的方向燃放。如刮西北风时，燃放鞭炮的位置要放在夹道欢迎队伍的东南边；如刮东南风时，燃放鞭炮的位置要放在夹道欢迎队伍的西北边。这样使鞭炮的烟雾随风而散去，不会呛到坐敞篷车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如果放错了位置，把燃放点放在顺风的方向燃放时，烟雾呛了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就会造成组织工作的失误。 所以我们每次组织夹道欢迎时，都要掌握当天天气风向的变化，来确定燃放鞭炮的位置。总理想得如此周到，促使我们的工作更加谨慎细致，万无一失。多年来，我们组织过许多次夹道欢迎时燃放鞭炮，从未发生过烟雾呛到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的事故，这也是总理细心关怀的结果。建人民大会堂，总理八次审阅大会堂设计方案，在建设过程中，总理又亲自视察工作质量，并对设计和施工人员反复强调说，人民大会堂的安全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还要长，起码不少于350年，一定要抓好大会堂的结构安全。大会堂建成后，总理对大会堂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十分关心，当时的服务人员是从各省市选派来的，总理对他们要求很严，指导很细。总理从中西餐宴会的服务程序、厅室卫生清扫、痰盂摆放到厕所除臭、毛巾洗换等，都一一指导。总理一发现问题就及时指出，如北京的自来水含碱量大，为保持龙井茶清澈沁香的特点，总理让服务员在锅炉的开水龙头上加过滤的纱布。有时会见外宾时间较短，总理就让服务员事先将杯中的茶叶滴点开水泡开，待客人到时再斟满端上，以便客人饮用时适宜可口。总理还要求服务员对外宾上菜前一律按座位顺序送毛巾上茶，上茶必须先外宾后内宾，而且必须请字在前，动作在后。宴会上菜时，总理要求服务员先报菜名，做一个使用餐具的动作，以方便客人。有一次，总理发现烤鸦片有些大时，马上让服务员转告，请厨师把鸦片割得小些，要片成椭圆形状的，夹在饼里，方便客人。总理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毛主席的健康，凡是陪同毛主席参加的内外事活动，总理都非常细心地检查每一个地方。毛主席行走的路线是否有障碍，活动厅的椅子是否牢靠，都要检查，而且告诉服务员说，椅子摆上去，你们要先坐一坐，看看有什么问题。地毯接缝要平展，因为上年岁的人走路脚抬不高，容易绊着。毛主席参加宴会的菜单，总理总是一审再审，一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国宴上奏的乐曲都是总理亲自安排，选定的乐曲都是尼克松最喜欢听的。其中有一首曲子是尼克松就任总统的乐曲，尼克松欣赏后十分高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将军第一次访华时，让他观看的文艺节目是穆桂英挂帅。第二次访华时，文化部计划安排他观看花木兰从军的节目，总理知道后认为与第一次雷同，提出让他看中国杂技叠椅子。蒙哥马利观看以后反应非常好，在他后来写回忆录时，还把叠椅子节目写在书中。总理对北京的街道了如指掌。我记得1966年10月份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地点就是总理提出的在东三环和北三环，并要求我们到现场实地查看后向他汇报。当向他汇报时，总理问得十分具体，东三环北三环的长度和宽度，每一平方米做几个红卫兵，马路中间夹道留多宽等，我们都一一向总理做了详细汇报。最后他一再叮嘱，一定要把组织工作搞细搞好，不能出纰漏。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认真加以落实，接见当天按预定的时间顺利进行，没有出任何问题。还有在1966年国庆节的群众游行活动，总理也抓得很细。当我向他汇报时，总理问游行队伍一分钟走多少米，我告诉总理根据各种队伍的特点 前卫队每分钟行进速度为80米，三军、工人、农民、居民、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队伍为70米，文艺大队为63米。总理的工作风格真是心细如丝。